在我们来到九篇信息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在一点钟结束。我在想这个训练这个词，这个训练的这个词啊，我就想到说，你要训练一棵树，或者你在花园里面有一些的设计，你有时候要来训练树，它好叫树能够长得像样，在外面好像有一些改，树本身有生命，你需要施肥、浇水。训练不是滋养而已，训练就是改变、调整、磨成，就好像在一个窑匠有泥土来造一个器皿。所有主的工作都是借着里面的灵来改变、来制作的。树的改变是从木条或者是一些网、铁丝网来调整这棵树的成长，好使树能够长这个方向还是那个方向。当过了一段时间，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拿去，树就有长成你所要的。所以我的负担就是我们没有问题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追求、我们的属灵的经历都没问题，但是缺的就是训练，尤其是这样的训练。我们需要长，我们需要成熟，我们需要结果子。开始收一点点，再过一段时间就长得多。以前的 Montreal 的树，你看它是侧面长的，为什么？是风吹，看起来那个情形并不是很正，并不是很好。但是你在长，但是你是野性的长，野长，所以你需要有条理的，有恶力。我们的想法是野的，想法、做法、处理事情也是野的，甚至处理教会的财务也是野的、野蛮的，不是罪，不是不好，只是说明他们没有被训练。所以这次的训练是强调不仅是生命啊，更重要讲到要磨成，磨成到一个你长大的时候是像那个样子，那个正确的样子，不然你会长成比较野的、野蛮的，以后就很难办了。它已经成型了、定型了，就很难改变。所以年轻的弟兄们，你们要好好的来接受这些话，接受训练，接受调整、修剪，甚至我们的头发 都需要来训练，甚至你的头发也是被训练长成那个样，这是另外一个训练的意义。我们需要主的恢复来训练每一位训练带领的弟兄，训练过的都是比正确的，这合适的，这是我们主恢复的事。在这要来的年间，甚至我们这些在座的，我们现在只剩下30分钟，我就需要你们来读这些信息。我们需要来到做长老的资格，我们要面对对待别人的事，不是对我们自己，乃是对别人是应该怎么样的态度。尤其是我们周边的人该怎么对待。不是你多少的神学院文凭啊，或者是心理学的，或者你能够都有能力的，或者你个人很有才干的，或者你多能讲。他这里说到管理自己的家，说到自己的家的事，做长老的应当操练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并维持良好的秩序。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证明这人合格做地方召会的监督。我相信我们还有多事情要做。假如我们是松散的，你在召会中就会松散，不要想你不会。假如我们疏忽照顾家人家里的所有的事，你怎么能够在他就会问他怎么样能够照顾教会呢？这是保罗问的问题。清楚的，我们如何生活在家庭的生活，你怎么生活，不在长老的身份之下，你如何过一种生活呢？假如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生活，这就是虚假假冒的。你是在教会里面，你是带领弟兄，你走得慢，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。当是真正去到你家里的时候，是另外一种情形。你孩子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我不是在这里提到要有一个完美、完全的家庭生活，我并不是说那种完美的家庭生活，我是说到一种操练，是一种敬虔的，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性生活，正确的人性生活。因为神人的生活是一个非常属人性的，完全是属人性的。 假如你不能照顾人这一面的需要，那你就很难照顾更大的神的家，尤其是你跟你的配偶、孩子之间的关系。你知道这个，你会觉得知识里面有很多信息是想到怎么样，怎么样带你小孩如何成全他们长大。有时候我们起先看的都是好的，后来都不好，不好的变好的，那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我们所能管的。但是另外一面是说我们这边的人性的照顾，我们做了些什么呢？尤其是说到第二代的，我们的小孩在教会中是如何的，就是跟我们照顾家自己的家、管理这家有关。那不然的话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的漏洞、大的距离，太松了，不然就太粗糙了。在以弗所书，保罗提到。他提到怎么样来带大你的小孩，许多的经文都提到，你要去知道你的家就是小教会，你怎么照顾家人就是如何照顾教会。我的点是讲到虚假假冒，我们不应该有两种生活，公开的、私下的，在圣徒面前跟圣徒后面都不应该有两个生活。今早我不能睡觉直到五点，一直在想敬虔这个字就出现了。保罗晚年的时候常提到敬虔的事，敬虔彰显神的生活。弟兄们，我们不应该是一个说谎者，我们不应该在人面前一套，在人后面另外一套。我们不应该有两种的情形，我们需要谦卑，我们要寻求主的恩典，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个是例外的，都应该这样的寻求。第二小点，保罗在提前三章一至七节的观念是说到监督的生活，我们孩子的行为是否规矩是次要的，首要的是我们是否有正确的生活。你们可能有一个很漂亮的孩子，很好笑，那是次要的，最重要是要有正确的生活。必须借着过一种生活，对家人展现出一种积极的榜样，好带领并管理自己的家，这在于我们的所事，这是生命的事。第一件事不是来，不该有权柄来管制、要求，乃是你自己做好的榜样，做一个好父亲的榜样，甚至好丈夫的榜样，一个好的基督徒、好的人等等，满了主的生命的。最重要就是好榜样。第四，我们若不能做孩子的好榜样，这就不能在教会中做好榜样。 有些小孩说，这是我的爸爸吗？为什么在家里还不是这样呢？你听到这样的话吗？我听过。为什么你跟对妈妈不是这样？在家里的时候，真是羞愧。你有时有像狗跟猫吵吵，后来会有，但是不应该常有，应该你讲十字架，在家里却没有十字架，一直在吵。那你又是长老，弟兄不是这样，那是错误，那是基本上是错的。保罗的基本观念来是，长老不该凭权柄管制，乃要做活的榜样来带领，使召会其他的肢体可以效法。你们要成了群羊的头羊，不是做主管辖。这是神活神的家。第二重点，粗心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们为高傲手蒙蔽。为高傲手蒙蔽呢，说到属人关系，因为我们若单独一人，就不可能高傲。那一个人能够跟谁比呢？当人在一个团体中被指派到特别的职位，团体越大，自然就越容易变得高傲。我们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一样。高傲就像狮子一样来要吼叫的，要吃吞人。粗心的不该做监督，我们不可能，我们可能不是粗心的，且必须看见这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刚成为长老时必须谨慎，不要变成高傲。就算你被设立成为长老，你不应该高傲，不应该是这样，需要谦卑，更需要寻求神的怜悯，因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。高傲跟野心是致命伤，对，尤其是同工。信息里面整篇信息都在讲这个，怎么样成为同工，好几篇信息。第三点，就业祭司职分有五年的学习时期。利未人25岁开始学习做祭司，然后他们到了30岁就有资格在帐幕中服侍。出现根据这个原则，一个刚被设立为长老的弟兄应当看自己不过是正在学习的见习生。只要你认定你只是一个学习的，你就是一个蒙保护的人。谦卑是你的保护，骄傲高傲使你成为一个愚拙人。谦虚谦卑蒙保守，在一个已经建立长老数目充足的召会中，若有两三位学习者帮助长老，并向长老学习如何招来召会，都是很好的。这些都学习者之中，这些学习者就能成为正确的长老。在一处新的地方召会里带领的带头的人，应当仅仅将自己视为正在学习的见习生，这会保守他们。甚至在新的地方召会，你在那里与弟兄们配搭学习服侍，做领头的人，不要把自己看成皇啊！我在这个小座山是个王，不 不是这样，你应该，你该把自己认定是新的。我是一个见习生，你就会蒙保守。那些教会中的领头者必须恐惧战兢，祷告求主保守他们脱离任何一种高傲。年轻弟兄们要常常这样的祷告：主啊，拯救我脱离所有的骄傲，请你拯救我，因为高傲可以把你弄出离开主的恢复。是的，会这样的发生。高傲使你堕落，使你坠落，发生在大卫身上，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在外人中间有好见证，不仅是对于家人、圣徒，甚至不信的人面前，在这个社会里，长老向自己、向家人、向教会、向外人、社会都必须是对的。我们应该有个美名，在社会里面有美名。我有外面的世界社会有接触，我有跟他们接触，甚至有影响力的人，我们需要见证，是非常重要的。虽然他们不在教会中，他们知道我们是干嘛的、做什么的，他们跟你握手、跟你谈话十五分钟，是完全因为他们尊敬你。他们不是基督徒。我认识很多犹太人，甚至跟他们打交道，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但是因为是一个人，所以他尊敬你。因为你的态度、你的行为、你的我们就是说有基督的馨香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只向外面看一看你。很多基督徒给别人有一个不好的名声，给主有一个不好的名声，因为他们不能叫人可以信托，连不信的比基督徒还好。
昨天遇到一些骑自行车的人，他们都是从葡萄牙来的，这些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都是基督徒的骑自行车的人，留着一脸大胡子，然后装扮得很特别。一些弟兄们在山上呼求主名，然后他们听见了，就只有他们聚在一起，之中他们在一起呼求主名。这些都是看起来很这个奇特的这装扮的人，我们应该要对这些人做一个见证。他们总是会发现我们中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不管他们外表是什么样的，但是他们会察觉到我们有一些不一样。我还听说从有一些骑车的自行车的人呢，他们后来被我们接触到了，他也十分摸主。我也听到了这样的故事，真的有听是这样真实的故事。我要说的是，倒不是这些骑自行车的人，而是接触了这些骑自行车的一个弟兄，因为他们看见了这样一个见证，在人里面 内心深处有一个察觉的能力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们并不是说在是非的境界里，不要把这个来当作一个说借口，说我们现在在生命里面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行动了，不是。生命应该是在你的人性当中显现出来，就是基督的人性里显现出来，这就是一个长老所应该有的一个合适的见证，对外邦外人的一个见证。一个长老在意愿、动机、性格、态度和形象都必须是对的，这些都需要相当的训练，他们才能够，这些才能够正常的发展。不要认为这个世界好像都不在乎了，他们可以看出来你心里面有一种想法，你没有办法藏的，这是何等的一个羞耻，对基督徒来说。都是常时在发生的，因此福音无法往前，失去了一些见证。第四，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，这是在提多书一章九节里面说到了，在提多书里面说到了一些甚至重复提到的有关长老的一些条件。现在在提多书一章九节说到，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。一，长老是为着在地方教会中执行神的行政而设立的，使良好的秩序在教会中得以维持。要成就这事，长老必须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，使他们能够制止说搅扰话的人，并平息纷乱的局面。弟兄们，我们真的要认识神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研读执事的这个话语，我们也必须要被真理所构成，这一切都是在使徒的教训里面。若是不读经，我知道有些长老们都从来不读经的，好像他们已经毕业了似的，现在可以进功用而不需要圣经。我真的有看见这样的，他们都是依靠他的，仰赖他们自己本身的能力，他们自己的知识来做决定，来而缺少了神的话。这样的弟兄是无法来打这一场仗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在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来处理合适的处理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和那些外来的攻击来面对。因此弟兄们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你必须要研读神的话，你需要研读，只要你有时间，你就应该花时间来研读。所以全时间训练对青年人是很重要的，要给他们打下个基础。第二小点，可信靠的话乃是新约的完整启示，长老必须坚守新约的启示，这还是长老必须研读学习，因为我们不能坚守我们之前未曾领受过的。所以研读学习我们不能停止，要尽可能的守住一年的七次节期。你们有多少人已经读透了、读完了这个旧约、新约一遍呢？我们来，你要成为长老，是一个无知的一位，一个没有学过的一位，一个没有经过对付的，一个也没有受过教育的，那整个教会就会像你一样了。第三小点，教会的混乱主要是由于偏离使徒的教训。
我们要对抗这事儿呢，就必须坚守众召会中按照使徒教训所教导的可信靠的话。偏离了中心线是非常危险的。在台北此次的华语特会里面讲到主恢复召会中的主要项目，有五篇信息讲到了，真的要注意。当你 偏离了就会产生混乱。是什么使召会有序呢？并不是一个有力的控制，而是遵谨守使徒的教训。第四小点，监督需要有两种教导，一种是为着造就圣徒，另一种则是为着征战，好堵住说虚空话并欺哄人可的口。长老必须学习怎样教导，好制止说虚空话的人。因此我们必须要读这两篇信息。第五小点，长老坚守那按照使徒教训可信靠的话，就能使那些反对的人知罪自责。这就是征战，是使人知罪自责呢，就是揭露事情的真实特性，使人知罪自责。因此这是借暴露人的过错责备人。有人说基督不是赐生命的灵，那你如何来面对他？你如何来反驳这个？若是你从来没有读过基督是赐生命的灵，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都这么说，你就这么说，但是你却从来不去了解它的意义，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口号而已。若是你没有很清楚的能够说出来基督是赐生命的灵，所以你是不够资格来做这件事情的。神圣三一，我们不是要你成为一个神学家来讲这个三一，因为神圣三一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神是一又是三，因为他是三一，他有素质的一面和经纶的一面。这素质的一面就是这样的，有某些经节来证明，然后经纶的一面也有某些经节来证明。你必须要有这方面的认识，你才能够抵挡那些错误的教导。那里你也要知道，那灵的两个应许，一个是生命的，一个是能力的。我们知道那灵的这两方面的应许，更不用说讲到召会了。召会是什么呢？等等这一些，神的分赐，神的经纶等等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还有五分钟时间。第五小点，长老提前三章一直所说的资格，实际上启示了内住基督的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所能做的。顺便一提，我要说这些，我们真的需要全时间的长老，因为你需要时间来研读神的话，来牧养召会，来处理一些事情。这里我们所说的是，就是提前三章讲到这个复活生命在我里面所能做的。我想到这时候大家可能都准备要放弃了，好像都能够还要很高兴的来自己来退出了。谁能做得到呢？谁在这个指示里面谁够格呢？但是有这些勉励的话语。一，所要求与监督的自治完全是生命的事。二， 身为长老，我们必须过受基督十字架对付的生活，如此复活的大能就使我们能操练这样的自制。那你读第三小点，这些资格不是律法或诫命，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在我们里面所能做的。这就像马太五至七章国度的宪法，这宪法不仅说出国度的要求，也证明并见证复活生命在我们里面所能做的是何其的多。第四小点，我们凭自己无法应付这些要求，但内住的基督必能应付这些要求。然而我们必须愿意与他合作。五，我们的肉体旧人和天然生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如今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最后一点，我们需要凭着渴慕和乐意借许多的祷告与他合作。我们若等候主，他就要从我们里面成就这一切。最后这一点就是作为刚才弟兄们见证的一个总结，若我们与主和配合渴慕乐意借基督的祷告与他合作，我们若等候他，他就要从我们里面成就这一切。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人都是合格的，只有基督是合格的。基督他需要我们作为他的管道，希望我们不要退却，也不要放弃，让我们凭着他的怜悯来与他配合。